1260天，就是1260天。还有三天半，你记不记得两个见证人是三天半，就是三天半。所以还1000年，就是1000年。那么，如果你把1000年把它凌然解，你就发生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讲了1000年的时候，立刻就讲了复活。那么，如果你把1000年把它灵异解了，那么你把什么复活也灵异解，那这就发生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很清楚是这样的。那不过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那些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呢，把这个启示录和整个西洋历史对照的时候，那么他们发现的的确确有很奇妙的应验。不过如果真的要应验的话，那么没有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一定要把圣经所说的1260天，你就不能解释1260天，你一定要把它解释成1260年。那么然后呢，他们到圣经去找，那圣经的确有一年当一天嘛，这个一天抵一年，你记不记得那个探子的事情？后来他们以色列得罪神了，然后呢，你看见他们要漂流40年，为什么呢？因为探子出去是40天嘛，结果是一天要抵一年，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圣经的确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不光是一天，有的时候一年。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个，然后就能够把这个启示录和历史上所发生的刚好能够对得很清楚。那么我再说这个基本上1260天是字面。那么但是如果这个历史派如果他们解释是对的话，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说这个圣经的预言有近期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按照字面来说，那肯定是指着将来的应验来说。那如果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如果读圣经真的是准确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是很多功夫在里面，那么然后他们也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当然基本上我们还相信一天是一天，但是我们说因为圣经里面是有近期跟远期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对于这个历史派的人，像有的1260天呢就变成什么，就解释成1260年，那么然后呢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很多的预言呢就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个我想顺便提给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这些，如果你把这些都加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启示录很明显多半都是用很明明白白的话来讲给我们听的，但是呢的确夹杂了一些预言，夹杂这些表号。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表号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在启示录里面表号是分成三类。有一类呢是他明明告诉我们的是表号的，明明告诉我们它是比较好。那举个例子，12章1节，启示录12章1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现在我们不要忘记了，这里呢在本文里面告诉我们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所以可见这个妇人呢，她头有这个星星月亮，她这个披戴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妇人又怀孕，这个妇人呢整个来说是一个大的异象，所以这个当然是表号没有错。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他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大异象，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带着7个冠冕，那很明显的这个也是表号，你看到吗？也是表号，这是两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这也是两个表号。那么然后我们看15章1节。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就发尽了。那么然后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你看七灾或者是七碗，当然就是异象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已经把这个讲得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大异象，所以这些当然是表号。那七个碗和七个号连在一起，七个号和七个印连在一起，所以如果七个号七个碗是表号的话，那么七个号跟七个印也是表号。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不需要讲的，你看上下文很清楚，那个一定是表号的。那么我举个很简单例子，像第七章第十一节，七章十一节啊，不是啊，十七节，对不对？七章十七节，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你看这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可以按照字面解释，但是呢，事实上比这个事实上是也可以是个表号，乃是指着在擦干我们一切眼泪里面所包括的安慰啊等等等等在里面。所以这个你根据上下文很清楚的，它是个表号。这个不是，这个并不是说到了那一天，然后神呢就拿个手帕，然后把我们脸上的眼泪都擦掉，不是字面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本身就是一幅图画，那么这是很自然的。那么然后呢，像八章十三节，不是，八章。那八章十三节这个又是大家有争议的地方。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么其实呢，这个鹰是字面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当然现在难处就是老鹰怎么会大声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老鹰应该是个字面的，那么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说过，根据这个上下文，那么你可以看出来，有的人认为它是个表号。那么在下面，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如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那这个这里的小书卷，那么有人认为说它是一个表号，那其实不一定。那我现在是趁这个机会，就是说有的我想举这些例子，就是有人认为这是表号，有人认为不是。比方说，严格说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小书卷呢，就是这个第五章，你看见在做宝座的时候，右手拿着书卷，你看见吗？是一个书卷。那么右手拿着那个书卷，那个时候那个书是封起来，有七个封条封起来的。但如果你读第十章这个第二节， 他手里拿的小书卷是展开的，你明白？起头你用封条封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书大小，你看不出来。等到你把它解开了以后，你就看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七个印最后的时候，到了七个印，你看七个印一解开，封条一解开以后，然后整本书就打开了嘛。所以这个小书卷呢，严格说来，应该就是第五章的书卷，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有人把它林然解，把它表号解呢？他们认为说这个书卷是指着旧约来说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得出来，这个是根据你本文，你可以断定它是还不是。那对有的人来说，这个小书卷是表号，那是看他是怎么解释的。但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启示录，实在说来呢，是和第五章那个书卷是一个书卷。那个书卷就是你看见，然后我们的主的确打开那个书卷。所以我们不一定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它可以是按着字面的，不一定是按着这个表号的。那么十四章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那么这个当然是表号的，那收割指着背提来说的这个收割乃指的指着这个背提来说所以这里把镰刀丢在地上，那么我很明显这个当然是表号，这个不是指着真的主从云里把镰刀掉在地上，那这个很自然是表号的。还有呢，20章1节，那么20章1节就是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那么这里的锁匙跟大链子，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它是表号，但是其实呢也是可以按字面，这个不应该产生太大的困难。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表号的数目就是比一般人所想要少。其实如果你按照字面来解释，本来不应该有太大的难处我再说，比方说到了这个新天新地，你看金子是透明的，这个没有难处的，这个你不需要灵异来解释，它不需要。因为金子是一个元素，就好像碳是个元素一样，你看今天我们的铅笔芯呢根本就是碳，如果懂得化学的人，它根本就是个元素。但是呢，你看铅笔芯是什么？是看不见的，是不透明的，铅笔芯还是脆弱的。但如果你放在地里面，给它高热，给它高温，结果它就变成透明的金刚钻，就变成钻石了。那么钻石跟铅笔芯是同样的东西，一个是透明，一个不透明。那这个没有困难，这个本身就没有困难。那么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因为它物理的定律跟现在不一样，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今天也许我们用高热高压不能够把金子变成透明的，但到了新天新地那个时候，这件事办得到。所以在这些地方很明显不是表号，那么很明显金子就是金子我想盼望大家能够而但是它是透明的好，那么再下去再看我想这个就大概这是属于一类的，就是说我刚才说过了有的像这个我们讲过这个怀孕的妇人，她是披着星星月亮太阳，那很明显这是比较好。那么然后那男孩子当然也是比较好的，龙也是还有讲的七晚七印七号，这个明显是比较好，因为这个圣经明明说的讲的意象的，所以只要讲的意象的部分呢一定是比较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就是你要看上下文，有的好像不需要解释。那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但这个几个例子已经给大家看到是在边缘上，你看有的时候就像蝗虫一样有的你可以说有，你可以可以是是表号，也可以不是表号。那么现在第二类是什么？第二类就是你会发现最少在圣经里面有14个表号是已经解开的，那就是说不是根本已经，虽然它是用表号，但是我们懂得它的意思，所以不是不能懂得。那我们很快的来看这几个地方，稍微看一下。 这个第一章二十节给我们看的那个灯台啊，是